嘅说话，称赞嘅说话，肯定嘅说话，正所谓忠言逆耳。点样劝勉先至有效果呢？我提出四点俾大家参考，去劝勉，点样劝勉？第一，不贵多言，不贵多言。劝勉最好是点到即止，点到即止，留啲余地俾对方有啲思考嘅空间，唔好有风就使尽力啦。讲完又讲，系啦，我闹多你两句都成机，30年前嘅嘢我抄翻出嚟闹翻你，因为你讲完又讲，听个人会好烦啊。他们的耳朵闩了掣，不听得你进去。第二点，要言之有理，最好的劝告方式是要根据理由。但是这么说，虽然你有理由，但是你的态度可以多些包容，你可以多些宽恕，说话可以避重就轻，等对方了解你不是乱咁讲，亦都唔好听嗰啲闲言闲语，系要有所根据去劝勉。第三点，不可妄言，即系唔好乱咁讲。既然你有心去劝一个人，必须有正当的动机去说服对方，千祈不要为到任何另外一个目的而设立一些虚假的说话，千祈不要这样，不要乱这样说话。最后一点，第四点，切记千祈不要去讽刺，单单打打，乘机去讽刺他。最好的方法是怎样呢？就设法站立在对方的立场， Put yourself in his or her shoes， 摆你在他对鞋里面，英文这样说，用合宜的说话去劝勉，等他感到你是有诚意，感到你有爱心，感到你对他是真正的关怀和爱护。如果你是用单单打打讽刺的态度，千祈更加不要说那些刻薄的说话，你可能会引起对方很大很大的反感和不满。如果劝诫的人，或者甚至乎责备的人，能够用智慧的言语，他会提高那个听者那个品格和行为，就好像金耳朵戴，好像耳朵戴着金耳环，或者其他一些黄金的装饰一样，能够使到这个耳朵更加优美。耳环的作用是令到耳朵更加优美。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有双重的身份，有时我们要用口做劝勉者，讲劝勉的说话，但是有时我们要用耳朵做聆听，聆听者去听那些，甚至乎要顺从那些合乎圣经真理的劝勉，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讲说话，特别是那些有关别人的说话，关于有关别人的说话，必须有爱心，这个就是动机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因为爱对方，而是为了去伤害对方，这个动机绝对绝对不适宜。有些人落井就会下石，千祈不要。13节，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我讲到差遣使者，多数是一些国家特别遇到重大或者紧急 紧急的事情，皇帝或者总统不方便去，或者主人不方便去，就差派这个侍者代劳。如果这个主人听到派出去的侍者能够忠心而信实履行了使命，他心里面一定非常非常高兴。这一节圣经的背景就是讲巴勒斯坦在六月至九月的天气，是收割的季节，正是炎热的旱季，尤其是是杂无花果和葡萄的季节，是非常热。如果当时是有一阵凉风，对那些在烈日底下汗流浃背的收割工人是一件赏心的乐事。这里讲冰雪的凉气，不是说讲在夏天那里落雪，不是，而是讲从北方雪山上面吹来的凉风，或者是雪山流落来的凉水。忠诚可靠的使者，他代表主人传达这个讯息，没有辜负到主人的托付，竭力完成使命之后，这种情景就好像收割的人在烈日底下能够享受一阵的凉风，或者有一杯冰水饮一样，能够令主人精神舒畅，心旷神怡。心旷神怡令我想起一段童年的往事。当我读小学的时候，好喜欢打波，大热天时打完波一身水一身汗，我当时最想饮的就是一杯冰冻的饮品。其中有两种我还好记得，第一种是土产的生草药茶，叫做崩大碗。有没有人喝过？哇，这里这么少人喝过的，第二堂很多人喝过。崩大碗生草药茶在这个小档口面前大大写着透心凉这三个字，是一个清清地色的很淡的草药水，但喝下去呢真的透心凉，很好喝的，他们用冰镇住呢喝得很好喝。后来我进步一点了，那些士多仔呢开始有汽水卖了，开始有装汽水那些雪柜，不是我们现在那些这样开门那些雪柜，是在上面一烫烫开门那种雪柜，里面是有冻水装着一支支的汽水。有没有人试过去买过这些汽水喝？有没有？你们很先进啊。去买汽水，老板一打开的雪柜，向我们一抽樽可乐出来，哇，不知道为什么那支可乐特别冻，特别好喝，个雪柜边仲写着可口可乐心旷神怡，我还记得这八个字。我好耐没喝崩大碗了，现在都好少见到那些樽装的可乐，但是那种透心凉、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我一直都没忘记。刚才那一则的箴言教训我们要做忠心的使者，要做诚实可信的代言人。使者是代言人，照主人的吩咐去完成使命。我们个个都是代言人，今天我们个个今天都是使者，我们的主人就是神，作为神的代言人，神的福音使者。 我哋系要尽忠负责、诚实可靠去履行主耶稣嘅大使命。呢、这个大使命系俾我哋每一个神嘅使者，将福音传开，将圣经真理讲解得清楚明白。讲起忠心嘅使者，如果你最近呢一两个月睇电视或者睇报纸，你会睇到我哋美国嘅国务卿系 John Kerry， 大家识佢啦吓，约翰加里啦，当系佢早嗰两个月去代表美国或者代表总统去出席呢个同伊朗嘅核武器谈判，谈判冇几耐佢踩单车跌伤只脚，之后佢整好之后，佢扶住拐杖继续去开会，继续代表我哋嘅国家，继续代表总统去做呢个忠心嘅使者。冇一个图片啊，冇一个影像能够代表呢个忠心使者。当我睇到 John Kerry 扶住拐杖去开会嘅时间，其实佢系代表我哋呢个国家，是忠心的使者。我们要成日要提醒自己，我们有没有忠于主耶稣所托呢？我们今天的侍奉有没有令到主耶稣心里面舒畅呢？我讲多次，我们今天的侍奉或者我们今天的生活有没有令主耶稣心里面舒畅呢？或者令到主耶稣担忧呢？我哋试下咁样谂。当日当我哋去到见主面嘅时候，当主耶稣听到我哋能够个个都肯忠心，个个都系一个忠心嘅使者去完成大使命嗰一种心情，佢系咪好舒畅呢？是不是很开心呢？愿意我们能够做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去到第十四节，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雨的风云。哇，这一句写得很好，但需要解释一下个背景。这里提及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曾经口轻轻答应赠送礼物给人，但是最后没有履行这个诺言，就好像那些没有带雨水的风云一样，起初叫人满怀希望，最后却一无所得，最后一场空。空夸，空夸这两个字即是凭空夸口，是指那些有口无心言而无信应承了没有行动的人。但你们知不知道对方等着你啊？空等的期待是会给人一种欺骗的感觉，好像一个人为了讨好人啊，想给人一个好印象，就开出很多很多没有办法去越现的支票一样，好像有一些总统的竞选人一样，什么都得，现在什么都肯跟你做，什么我都要可以这样做，但最后做不做得到呢？我们可以打开眼睛看他怎么做。这里讲的礼物当然包括那些物件物质的礼物，但是也都讲那些恩惠，那些对人的帮助，对人的怜悯，对人的关怀，这些都是礼物。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包括不单止是物质 的恩赐和才能，还是神给我们其他的这些言语方面的才能。但是曾几何时啊，我们有没有向神许诺过？曾几何时我们有没有向神承诺过？神啊，我要将这些 俾你，将我哋所拥有嘅一部分，嗱小心啊，唔系物质啊，包括我哋其他所拥有嘅，当礼物带嚟呈献俾神咧。有人话我讲过呢句说话，我再问多个问题，你有冇守住你个诺言？你 有可能唔记得咗啦。呢度个背景亦都系讲巴勒斯坦一个地方，嗰个地方系缺雨水嘅地方，响酷热嘅天气，酷热嘅夏天，有时刮起大风，系从西方吹咗一片嘅黑云、乌云到嚟。嗰啲农夫以为一阵间会有倾盆大雨，但系突然间另外吹嚟一阵风，就将呢啲云吹散咗，转眼就变为晴空万里。嗰种等待系一场空欢喜，令到当时嘅农夫系好失望。如果你承诺送礼物，如果你冇做得到，会令人失望。俄罗斯即是苏联啦，苏联一个地方，有句俗语讲得好好，他说最好将你的承诺放在我的手里面，不要放在我的耳朵里面。我讲多次，最好将你的承诺真真实实放在我的手里面，不是放我耳朵里面，真真实实做得到。不要对人轻易开口承诺，因为能说不能行是一个不单只是欺骗别人，还自己骗自己。因为你答应了别人没有做得到，即是失去信用。几年前我曾经都疏忽对一个朋友失信，结果我得到一个大教训，就是怎样呢？我跟他坐下谈，原来你讲过这句说话，跟我说啊，应承过我做这件事，哇，我说是吧，我都不记得了，我即刻说对不住，我对不住，感谢神他肯坐下跟我说，但是多少人他不肯跟你说，见到面以后没朋友做咯，没朋友做咯，好小心承诺。另外一种承诺就是他们讲说话很慷慨大方，他们许下很多诺言，他们说我要救济人，我们要帮穷人，要帮这些人，帮这些人，但是真正有人去到他面前说求你现在即刻帮我，他们就知吾以对，又说这样又说那样，又说这样理由那样理由不得，好像雅各书第二章讲的一样，他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那有什么益处呢？这种承诺也都要小心。最后一节圣经是十五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其实这里讲到两样的美德，恒常忍耐，柔和的舌头，这里讲到在那些有权有势的面前，你能够保持真正，能够耐心讲出那些事实，而不轻易发怒，慢慢地解释得清清楚楚，这个就恒常忍耐。就算是那些无理的君王都可以被劝服，就算是那些顽固的法官都可以改变他们的初衷。有些人他们去投诉，去讲理由，如果没有马上被接纳呢，没有马上被人接纳呢，他们即刻失去耐性了， 发火急躁发嬲又嘈又吵，这种方法是无补于事。有个朋友他是做大公司的，就接电话的，他有些人一打电话进来不够三句就见 manager， 好恶死啊。他说这些人我不睬他，就见 manager 了。但有些人呢，他打电话进来好声好气，对不住啊，我真的迟了交这个电费单，我真的愿意给你罚钱但如果你这个人肯这么有耐性，这么有温柔解释呢，我反而放过他，反而给他一次机会，不罚他钱。有些律师仲精，他们在法庭上面，他们设法激怒对方，激怒对方去发脾气，令他们失去耐性，自己呢就保持冷静。因为他知道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会影响法官的判决，最后对自己有利。忍的忍字是一种智慧，有人用的忍字作了一些短诗，我读几节给大家听。他忍字心上边加一把刀，吞忍气吞声实难熬啊，忍无可忍还须忍，忍到头来万火烧。你忍啊忍啊就冇火气了。另外一段，忍得一时之气，免却百日之忧，忍片时风平浪静，如果你肯退一步呢，就会海阔天空。大家好熟，退一步会海阔天空，你睇阔咗啊，你睇广咗啊，你唔系单单睇个问题啊，你睇到其他好多嘢。海阔天空系咁嘅意思，冇俾你自己一啲空间。刚才讲嘅十五节讲嘅柔能胜刚，柔软嘅舌头，柔和嘅舌头能够截断骨头嘅意思。哇！有冇搞错啊？你话我咬鸡骨都有时咬崩牙，点可以截断用个舌头截断骨头？温柔智慧嘅说话，连最顽固嘅人都可以屈服。如果你以硬碰硬，即系嗰个火星撞地球嗰种硬啦，只会令对方更加固执，更加坚持。但是如果你肯用温柔感人的说话，往往能够令到对方的敌意，令到对方的敌意好像冰雪在阳光底下慢慢融化。另外有一节箴言这么讲，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露，触动怒气。其实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到处都充斥着那些很多很多噪声，不是说我说外面的车过那些声，是很多人用他们那把声去争取他们自己的权益，用那把声去掩饰自己的软弱，所谓叫声大就隔膜。做错事呢，要掩饰自己做错事就大声啲啦，好似好有理由咁，好多呢种声音。但系咁样系冇用，反而温柔咁样讲嘅说话，能够令人听到之后，能够令到人容易接受，能够消除嗰种暴戾嘅气氛。但是温柔不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其实温柔是需要勇敢，需要那种力量，才能够显出真正的温柔。智慧人的说话不会语气很重，不会声大隔膜，不会带着那种 发怒，唔会带住脾气。他们的内容是充满理性的判断，很冷静的分析。所以说要深思熟虑，要看看当时的形势，然后说那句说话出来。说的说话还要非常客观，还有才有说服力。所以智慧人的说话通常是非常合宜和适当。在春秋时代有个哲学家叫常仲，他又有一天病了，睡在床里面，老子就去探病。他两个都是哲学家，一谈没几句就讲到人生的哲理，特别是论到那一个理，就是若能胜强，又能胜刚这个道理，又能胜刚这个道理。常仲他将他的条脷，将他的舌头伸出来，就问老子，我的舌头还响不响？老子都很奇怪，那子又答他，还响到你的舌头。那常仲继续问老子，他说我的牙还响到吗？老子望下，佢擘大口边个望啊，差唔多甩晒咯。老子经过两个问题之后，佢开始明白。佢咁样答啦，佢咁样讲：哦，舌头存在，岂不是由于柔软咩？牙齿脱落，岂不是由于刚硬咩？有理由喎、哦。你几老，你牙齿脱落，你的舌头还在那里。马太福音第五章亦都记载主耶稣的教导，他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在新约圣经，地土是用来比喻那些人的心田，人的心。这句经文可以这样解释，温柔的人可以得着人心，得着地土。主耶稣亦都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讲：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学什么啊？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其实柔和和谦卑是并存，温柔的人是一个忍耐的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怒气，懂得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保罗都讲，他说主的仆人不可以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全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就可以明白真理。结束的时间，我们是主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言语上面应该和世人有所分别，就是分别为圣。我们污秽的说话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只要随时讲那些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什么好话？什么好话？我简单地讲，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这个好话。可见宁可讲几句造就人的好话，好过你讲一百句一千句那些毫无意义的说话。几句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这样好话是指什么说话呢？就是刚才讲的合宜的说话，柔和的说话呢。最后我想读、在我网上找一段的叫做说话的艺术，这一幅的是一幅字画来的，作为结束。 他说急事慢慢的说，大事清楚的说，小事小事幽默的说，冇把握的事谨慎的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唔到嘅事别乱说，伤害人嘅事不能说，讨厌嘅事对事不对人说，开心嘅事啊睇场合嚟说，伤心嘅事唔好见到人就说。最后两段，别人的事小心的说，自己的事听听自己的心怎样说，现在的事做了再说，未来的事未来再说。我们低头祈祷，希望我们献上感谢，多谢你赐下说话的智慧，求你帮助我们从圣经箴言学习说话，怎样说话得合宜，劝诫有智慧，传言能够忠信，承诺能够实践，舌头要柔和。叫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更加为到我们跟住嚟紧嘅奉献献上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嘅一切，不单止我们嘅金钱、我们嘅财富，亦都我们嘅说话嘅能力，都系由你所赐。求你感动我们为教会嘅事工献上将大礼物带到你面前，加上你嘅祝福，使到更多人得益处，使到你个福音事工能够广传。以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